还看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loser
神七七
O R Z
三杯啦，
帅猫咪
八加九九四狂
茶水表，
这我一定急。
87分，不能再高了。
相信吧，你根本没有妹妹。
Oh no！
PTT 紫爆紫爆紫爆爆爆爆爆爆爆爆！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香茗紫泡泡，我是 Dr. 默默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听众朋友，我想呢，如果你有在成长的过程中打开过一本漫画书或欣赏一部动画，你绝对看过这部作品，
就是全球动漫迷都应该知道的作品，就是七龙珠
Dragon Ball Z。
这部红遍全球的日本经典漫画呢，它的官方在3月8号的时候证实，作者鸟山明已经在3月1号因为急性硬脑膜下血肿病逝，享年68岁。
就在3月8号所谓的女神节，就是我们妇女节的时候，这个消息就传开了。可是呢，殊不知鸟山明先生，因为在日本动漫圈大家都会尊称作者画师为所谓的先生，就是老师，殊不知他其实在3月1号的时候已经辞世了。而外界呢，也对于鸟山明老师因为急性硬脑膜下血肿这个病症哦感到陌生，也想了解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硬脑膜下血肿大多是由头部外伤所造成，像是交通事故、坠击撞落或是运动损伤之后，在大脑的硬脑膜跟表面之间的区域出现急性出血的现象，通常好发于年纪大的长者身上，而即使治疗之后也有很高的几率会出现后遗症。
讯息不多，其实不是那么了解哦。鸟山明老师究竟是因为上述何者的状况，不过有可能他其实也符合了上述的几种情形。
而据一位鸟山明的好友所说，其实他在2月的时候才刚动完颅部手术。而在漫画连载期间，鸟山明老师因为压力大的关系，也曾经创下一天抽100根香烟的记录。
在漫画连载的期间，我可以想象那个压力很大。不过一天要抽100根香烟，那就是说一包烟有20根烟，所以至少抽5包，也难怪长期下来对身体的负担很大。同样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未成年者请勿抽烟，也请勿喝酒，好吗？有害身体健康。
而其实，在2022年的新冠疫情期间，鸟山明老师也曾经因病住院。
大家可能都已经忘记新冠肺炎疫情哦，最严峻的时刻，其实真的是给呼吸都困难，呼吸都会痛。不过，鸟山明老师当时也住院，可见应该对于他的身体跟恢复情形多少有些影响。
有媒体分析说，之所以会有急性硬脑膜下血肿，很大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头部曾经受过重击外伤所造成。不过虽然烟瘾相当的大，但鸟山明老师几乎不太喝酒。在漫画连载的时候，每天都会跟编辑通电话开会，但编辑们一直都没发现什么异样。
身边跟一位本来就是这样，其实平常真的很难察言观色，但一旦爆发的话，往往都已经来不及了。
而鸟山明的死讯呢，就震惊了整个日本动漫界，让很多的粉丝还有同业都相当的不舍。鸟山明作为日本的国民漫画家，很多的漫画家后辈都受他的作品启蒙，像七龙珠还有怪博士与机器娃娃都是台湾六七八年级生的童年回忆。
不只是六七八年级生哦，只要是喜欢动漫的听众朋友，几乎没有人没看过 Dragon Ball Z 七龙珠吧。就算格斗类的漫画不是你的首选，但你也一定看过。所以呢，我们就要花一点篇幅来了解一下这一位在日本动漫史上，而且呢以至于对全球的动漫都有极大影响的漫画家鸟山明。
鸟山明呢，是在1978年在漫画周刊杂志《周刊少年 Jump》以《奇异岛》作品出道，后来1981年开始连载《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累积了许多人气。而1984年他就开始连载现在全球知名的动漫作品《七龙珠》。
原来《怪博士与机器娃娃》是比《七龙珠》还早之前的作品，我一直以为他们几乎是同期的。
大家还记得《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的丁小雨吗？当时的中文翻译虽然叫丁小雨，但其本名叫做阿拉蕾。
而且我对他的印象就是他有两只会飞的宠物吗？
小天使。
然后呢是什么都吃哦，好像只吃金属是吗？除了塑胶的东西不吃之外，好像还蛮环保的。感觉如果现在可以养个几只的话，我们人世间的垃圾应该可以少很多。还有一个重点就是他们很喜欢玩大便，
就是阿拉蕾每次都会拿一根树枝然后把便便戳起来。
我觉得他非常执着于便便这个喜好，而且呢重点是他会把巨大各种不同尺寸的便便戳起来拿起来，然后放在 算是他的冤家的头上吗？
这应该是鸟山明老师的一个恶趣味吧。
而反之哦，七龙珠就充满了青少年的热血跟动感，很不一样的作品，但是呢都让大家津津乐道。
而后来七龙珠从漫画变成动画，也让鸟山明一系成名。但其实鸟山明老师在成为家喻户晓的漫画家之前，也有过一段艰苦奋斗的岁月。
听众朋友可能对于鸟山明老师的认识已经是他大红大紫啦，享誉国际啦，富可敌国啦，但殊不知他其实出身清寒。
鸟山明老师呢出生于爱知县，虽然从小喜欢画画，但家境非常贫寒。如果肚子饿的话，画画就是他最大的乐趣。因为喜欢画画，鸟山明老师小学的时候常常受到女同学的请托要画可爱的动物，可是他每次画给对方呢都是自己最喜欢的动物，就是猩猩，甚至还要求爸妈可不可以让他养猩猩呢。
虽然在小的时候他没有养成猩猩，不过这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七龙珠里面这个猩猩不是一天造成的，他赛亚人变身之后就变成了大猩猩，大概都是在满足鸟山明老师的喜爱。
而鸟山明呢最喜欢的作者就是日本的漫画家佐冢治虫，还有美国的动画师华德迪士尼，是他最尊敬动漫界的人物。而他最喜欢的作品呢就是原子小金刚还有101中狗。
这真的是风格非常迥异的两派画风哦。手冢治虫的原子小金刚 Sci-Fi 有一点科幻，但是又充满了正义感。而迪士尼的101中狗哦，但没想到都是他非常崇拜的画家跟作品。
而鸟山明呢就时常临摹这两位前辈的作品，成为学校绘画比赛的常胜军。后来更在高中时期拿下全国高中部美术奖的海报比赛冠军。高中毕业后呢，鸟山明并没有继续读大学，而是进入当地的一家广告设计公司担任绘画的设计师工作。但是因为不想要早起，所以做了两年就辞职。
不过也还好，因为他就辞职了，才有后来的一届大师的诞生。
鸟山明辞职之后呢，就一直从事兼职的插画工作，一直到有一天他在咖啡厅偶然看到了周刊少年的杂志正在甄选漫画新人作品，之后就开始了他的创作漫画之路。
而既然决定要好好开启他的创作之路，但要取一个响叮当的艺名咯，就是一个笔名或假名，鸟山明老师。大家可能以为这是他的笔名，但不是耶。
鸟山明老师呢一直都是用本名来创作，其实原因只是因为鸟山明老师一开始觉得反正他的作品一定不会畅销的，所以就不用笔名，直接用了本名。但后来呢，随着这些作品的大红大紫，他就开始有点后悔，为什么当初没有用笔名呢？
怎么说呢？
因为鸟山这个姓氏呢，其实在爱知县非常的少见，所以等他出名之后，这个名字很容易就被肉搜出来，也因此接到很多恶作剧电话，让他非常的困扰。虽然鸟山明呢，原本是出身贫穷的农村小伙子，但在1980年，他凭着《怪博士与机器娃娃》爆红之后，隔年就立刻成为日本漫画家的缴税榜首，缴的税金高达 5.3 亿日币。
这样估算起来，缴交的税金高达新台币 1.1 亿，真的是缴税大户。
而到1982年呢，当时鸟山明只有28岁，又因为缴税了 6.4 亿日币而蝉联了缴税榜首的宝座。
折换成新台币呢，高达 1.3 亿，短短两年的时间，他的缴税额度又上升了。
虽然呢，鸟山明一度卷入了逃税风波当中，但他自己说他投资理财全部都是交给别人处理，他自己只负责签名。
而撇清他的逃税风波不说，其实鸟山明老师呢，他缴税也曾经缴出了一段都市传说。
因为鸟山明呢是出生于爱知县的名古屋，漫画事业都是在当地发展，但他当年呢每次漫画交稿都会受到交通不便的影响，一度让他考虑要搬家。而名古屋呢为了要把鸟山明这个缴税大户给留下来，就决定新建一条高速公路，让他可以迅速的往返机场。
这也太狂了吧！如果真的是因为鸟山明要交稿，而爱知县为了他铺设了一条高速公路，这真的是传奇。
虽然这个都市传说呢，并没有受到任何的证实，但流传了这么多年，似乎也有点似真似假的意思。
但是呢，不争的事实是，他光是在日本的作品销量就已经无人能敌。
在《怪博士与机器娃娃》之后连载的《七龙珠》，从1984年开始连载，光是在日本国内的销量就突破 1.6 亿本。而国际销量呢，更是高达 2.6 亿本，可以看出七龙珠的火热程度。而连载结束之后呢，还多次的有动画、游戏、电影的衍生作品，周边商品也不断的推出，粉丝遍布全球。
这记录真的有够辉煌啊！不只是在日本、台湾、港澳，甚至全球都有他的读者跟粉丝。更可怕的是，不管是他的销量，还有需要缴交的税金，都是用一个亿、两个亿来计算。
而七龙珠呢，从1984年连载到1995年。其实总共的连载集数也只有42集，
短短11年的时间呢，就让他累积了知名度、财富，还有提前退休了。
姚尚敏老师呢，在七龙珠完结之后，其实就进入了一个半退休的状态。虽然偶尔还是会进行创作，但最多就是提供一些美术设计的相关工作。也就是说，后面的什么七龙珠 Z 啊、GT 啊、改啊、超啊、呆嘛，这些其实全部都是鸟山明老师弟子的创作。鸟山明老师本人只负责监修，而鸟山明老师呢，在离世之前，其实还参与过非常多还没有发作的动漫跟游戏作品。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的部分。
游戏的部分呢，就是日本最知名的国民 RPG， 也是《勇者斗恶龙》（Dragon Quest）。其实《勇者斗恶龙》呢，从一代到现在发售到11代，几乎所有的角色跟怪物的设计都是出自鸟山明之手。
也就是说，《勇者斗恶龙》呢，一至十一代，它的风格、人物设定哦，看起来都有点七龙珠的感觉哦，风格上是一致的。但是呢，《勇者斗恶龙》的游戏玩法，因为它是 RPG 的角色扮演嘛，我们的玩家会扮演勇者，然后呢，要从恶魔，也就是敌人的手中拯救世界。但是呢，最终回的大魔王 Big Boss 未必会是恶龙哦，因为这款游戏叫《勇者斗恶龙》嘛。
其实只有少数几代是恶龙，大部分的 Boss 都还是别的角色。
重点是一到十一代的《勇者斗恶龙》的玩法，坚持就是以所谓的回合制来进行操作，
就是我们打一次，然后敌人再打一次，然后再换我们打一次。这真的是很经典、很老派的一个日式 RPG 的玩法。
但是在第十二代的话，也会有鸟山明老师的参与吗？
最新的一代十二代呢，是在2021年《勇者斗恶龙》35周年的直播里面公布了这第十二代。同样是由鸟山明老师作为美术设计，但其实更详细的人物设定啊，还有剧情啊，还有发售日啊，都还没有公布。目前只能确定游戏开发是进入到中后期的阶段。
而刚才有说，鸟山明老师其实在《七龙珠》1984年连载到1995年之后，就呈现一个半退休的状况，但他并不是完全退休，而且还是有持续在创作。
接下来提到的呢，就是这一部作品《沙漠大冒险》（Sandland）， 虽然说是比较后期的作品。但其实也已经是2000年24年前的作品了。
哇，这么久的时间，
而且只有一集14话。而沙漠大冒险这款作品呢，就在讲一个恶魔王子还有一个妖怪跟一个人类，为了寻找在沙漠中的梦幻之泉而踏上旅程的故事。最大的亮点呢，就是多样化的机械设定跟动作，完美展现了鸟山明在机械领域方面的设计。
鸟山明老师哦，在机械领域方面的设计真的很精细哦。
像在七龙珠里面，女主角布玛常常做的一些机器啊、飞行船啊，这些都是非常厉害的设计。
还有哦，在怪博士与机器娃娃里面，有很多的飞行，还有可以潜入海底的这些机械工具哦，真的是颇具巧思，既有着很未来感的设计，但是呢，又结合了很多的童趣。像我记得他有一款丁小雨他们所搭乘的飞行器 Hello-Way 国安，其实就很像一只巨大的鸟，但是有极短的翅膀，但是机器的本身还有嘴巴会说话，还有可以潜入海底的设备，那种设计呢，都还带有一种复古感，处处可见它的巧思。
不过呢，沙漠大冒险的游戏跟动画目前都还在制作当中，都还没有问世。
再来就是所有鸟山明老师七龙珠作品的粉丝最期待的，就是七龙珠满40周年的纪念大作，
就是七龙珠呆嘛，中文写法就是大魔，大魔王的大魔。这个作品呢，就是七龙珠的最新动画，主打又再一次变小的主角孙悟空拿着金箍棒在宇宙探险的故事，
就有一点番外篇的感觉。不知道回到小时候的悟空尾巴是不是又长回来了呢？
听说整体风格呢，会回到比较早期七龙珠跟伙伴一起展开冒险寻找龙珠的风格。
哇，收集龙珠还可以跟神龙许愿，真的真的很经典耶。
七龙珠其实到后期都没有再提到找神龙这件事情了，
只能说被遗忘的龙珠，大家还记得他们的存在吗？
但现在粉丝都应该很希望可以再收集七颗龙珠，让鸟山明老师复活。
可惜要人死不能复生。 Anyway， 我们现在呢，先听到来自公益赞助商 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他们透过口述影像，让这些动漫的作品也变成是无障碍的，让视觉障碍的大小朋友都可以一同欣赏。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以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川普除外。
好厉害哦，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一点都不会怯场。
你也可以的，一回生二回熟，只要多加练习，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嗯，是这样吗？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并没有听说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提供给视障者参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提供了中途失明者支持、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每年还会举办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如有兴趣了解，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HOV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香茗紫包包，我是 Dr. 默默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在动漫界，我们又少了一位大师级的人物，就是鸟山明老师。他的为人处事啊，其实在动漫圈里面哦，颇受好评，而且啊，不管是跟平辈还是晚辈，相处的都非常的好。
像是电影《少女》的作者桂正和啊，还有《海贼王》的作者尾田荣一郎，还有《火影忍者》的作者岸本齐史，都有公开表达对一代漫画家的悼念。还提及他是一个有趣的人，有点好色，有点可爱，有点毒舌，而且非常的谦虚。
不知道为何让人家想到鸟山明老师自己在七龙珠里面有一个人物，大家还记得吗？就是龟仙老人，就是悟空小时候的第一个老师吧。就真的有一点可爱好色，非常好色吧，毒舌又谦虚，这样的一个角色刻画。而说到七龙珠漫画的角色设定哦，就有网友很厉害整理出了这每一个角色的命名，其实都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七龙珠的角色命名其实有一个规律，而且都还蛮生活化的，似乎都是从鸟山明老师生活中取材。主角的名字孙悟空，因为当初鸟山明老师想要创造一个带有西游记风格的冒险故事，
也因为这个角色孙悟空哦，开始展开了长达11年的创作。而这里面呢，就有很多不同的角色跟族谱还有关系图可以展开。我们先来看看悟空这一家子他们名字的由来。
大家都知道孙悟空最后娶了牛魔王的女儿琪琪，而生下了两个小孩，第一个小孩叫悟饭，勾汉，其实勾汉呢就是日本的饭的意思。而第二个孩子悟天呢 ，Oden， 这个 Oden 呢就是关东煮的意思。而至于悟空的孙女，也就是悟饭的女儿小潘，就是平底锅的意思，其实都跟吃的有关系。
平底锅应该不能吃吧，不过也可以拿来煮食物就是了。所以这一家子，悟饭是大儿子，悟天是小儿子，而小潘呢则是大儿子悟饭生的女儿，所以就是悟空的小孙女。好啦，他们家的族谱图就这样。不过琪琪跟牛魔王就是比较西游记，所以就跟食物无关咯。再来我们来看看是七龙珠里面悟空的小伙伴哦，同样也有跟食物相关的命名。
像悟空的朋友之一，原本的中文翻译叫乐平，但后来证明为饮茶。而乐平呢就是早期悟空的敌人之一，后来变成朋友，脸上有一道十字疤，最早是长头发，后来剪短了。这饮茶呢就很直觉，就是香港的饮茶，也就是点心的意思。
我觉得他剪了短头发，这个角色瞬间变得没有存在感，但是也变得比较好看就是了。
再来就是这个常常裸的上半身，穿着一条绿裤子，而且额头中间还有一个眼睛的角色，就是天津饭。他的命名也很直觉，就是天津饭，炒饭的意思。
大家可不要误会，天津饭是克林哦，虽然两个角色都是光头，
天津饭可比克林高很多哦。
再来是天津饭旁边的小跟班，
就脸上有两个红圈圈，看起来像小僵尸的角色。他的名字呢就叫做饺子，所以这个命名也很直觉吧，就是水饺的意思，饺子。
而且感觉这两个人物就很浓浓的中国风啊。
然后再来就是刚刚提到的克林，这个克林的日文原名叫做 Krillin， 日本的意思就是板栗，就是那个栗子，烤栗子的意思。
我还以为是 cream， 是奶油的意思，但不是。而且克林跟天津饭最大的差别，除了高度之外，就是他们头中间一个是眼睛，一个是戒疤。
再来就是一个跟在龟仙人旁边穿着吊带裤的一只猪，这个猪呢名字叫做乌龙，所以名字也很直觉，就是乌龙茶的乌龙。
我以为是乌龙面的乌龙，都是同一个乌龙吧。也有一些经典的角色哦，同样是悟空的朋友，但他们并不是以食物命名哦。
就是七龙珠早期的女主角布玛，最早好像翻译叫做丫头。而布玛一家人的命名呢，其实都跟内衣裤相关。
从这里也看得出来，鸟山明老师真的是一个有点可爱、有点好色的漫画家。
像布玛本人呢，其实发音类似女生的体育短裤、灯笼裤，也就是 bloomers。 而布马的父亲叫做布里夫，英文名叫做 Briefs， 也就是男性三角裤的意思。再来是布马的女儿布拉，英文名叫做 Bra， 就是女性内衣。
我觉得这也太枯手了吧，谁会想到原来这些角色的命名都是贴身的衣物呢？
还有一个也是很有名的角色，布马跟贝吉达的儿子特南克斯，特南克斯的英文名叫做 Trunks， 也就是四角裤的意思，
感觉穿起来很舒服。嗯，男性的最爱之一。而除了悟空的朋友这些小伙伴之外啊，悟空自己的真实身份赛亚人，他们的命名也是大有来头。
赛亚人这个命名呢，其实来源就是日文的野菜亚塞，倒装句就变成赛亚人了。所以赛亚人其实写着汉字应该叫做菜野人，而不是赛亚人。然后再提到悟空永远的宿敌就是达尔，达尔是原本中文的翻译，其实本名叫做贝吉达，而贝吉达呢就是 Veget， 而贝吉达弟弟呢塔贝鲁叫做 Table，合起来就是 vegetable 蔬菜。
没想到悟空的宿敌这么健康，竟然是 vegetable， 这个命名实在有特别。
而悟空的本名呢，其实叫做卡卡洛特，这卡卡洛特呢也是来自胡萝卜的英文叫做 carrot。 而悟空的生父巴达克，他的命名来源就是来自牛蒡的英文就是 burdock。 还有悟空的哥哥拉蒂兹，命名来源也是萝卜就是 radish。 总之一家人都是蔬菜。
听到这个命名我真的是吓一跳，他们家真的好健康，都是植物啊蔬果啊。但是更讶异的是，没想到悟空还有爸爸跟哥哥。再来是哦，七龙珠里面 Dragon Ball Z 里面其实有一些亦敌亦友的伙伴，
就是比克大魔王 Piccolo。 比克呢就是全身绿色尖耳朵，头上常常会缠绕着像回教头巾一样的头饰。而 Piccolo 的来源呢就是短笛子。再来是外星宿敌比拉夫，就是全身白白的还带一个长尾巴光头，嘴巴好像涂了一个紫色的口红的反派角色，以前叫比拉夫，后来翻回原名叫做佛里沙。佛里沙呢就是 freezer， 也就是冰箱的意思。还有这个头目人家戏称叫大蟑螂，因为他背后有一个像蟑螂的翅膀，全身绿色的就是赛鲁。赛鲁的命名来源呢就是 cell 细胞。再来就是提到悟饭的岳父，也就是地球人中的英雄撒旦。撒旦的名字当然没什么特别，但重点在于撒旦的女儿，也就是悟饭的老婆。听说本来鸟上面想要取名叫做 Devil， 也就是恶魔，但后来又觉得 Devil 这个名字不太像女生，所以就把 Devil 换了一下英文顺序，改成 Videl， 也就是维戴尔。
我大致上了解鸟山明老师在为角色命名时候的逻辑了，反正呢就是先从身边取材，觉得不顺的话呢就前后调转一下顺序。除此之外，在七龙珠里面还有一些角色哦，也是跟日常生活中有相关的物品，
像是悟饭的同学其实都是文具相关的命名，像其中一位叫夏普勒 Sharpener， 就是削铅笔机，还有一位叫做伊丽莎 Eraser， 就是橡皮擦。
说了这么多有关鸟山明老师，其实在日本的动漫圈的周边哦，应该是说配音圈吧，也在3月8号的隔日哦，也就是9号传出非常令人遗憾的消息，
就是也是日本国民动画樱桃小丸子的主角小丸子的配音 Tarako 在3月4号已经辞世的消息，享年63岁。而 Tarako 呢为樱桃小丸子配音其实长达了35年，独特的声线让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在2024年初呢其实就已经传出身体不适的状况，但具体的死因家属并没有透露。
而无独有偶哦，这其实已经是樱桃小丸子这部动漫作品哦第三位因为生病而过世的相关成员。
其实在2018年呢，樱桃小丸子的作者樱桃子就因为乳癌不治去世，享年只有53岁。另外呢，曾经帮小丸子的姐姐配音的水谷优子小姐也是在2016年的时候因为乳癌过世，享年也只有51岁，
都相当的年轻耶。而且前面这两位不管是漫画家或者是配音员都是因为罹患乳癌离世，而这部作品樱桃小丸子的台配有一位声优也是因为癌症而过世，
就是台湾的配音员蒋笃慧小姐，她也在2019年的时候因为子宫颈癌离世，享年49岁。配过最知名的作品大家也都知道，就是蜡笔小新里面的小新，而她在樱桃小丸子里面也曾经帮花轮配过音。
所以照时间序来看哦，樱桃小丸子这个作品目前幕后的团队哦，2016年是由配小丸子姐姐樱孝子的水谷优子声优因乳癌去世，2018年呢则是小丸子的漫画家樱桃子也是因为乳癌去世，而2019年则是台湾的台配我们的蒋笃慧小姐因为子宫颈癌不幸离世，最后则是不久前爆出来2024年担纲小丸子配音的 Tarako 因为不明病症而过世， 整个团队也传出这样的死讯哦，也让大家感到相当的遗憾。不过声优之间的感情深厚哦，其实也在传出死讯之后一一公开表示哀悼。
像是饰演小丸子父亲广志的声优屋良有作就透露说，找不到话语来告别突然的离世，非常的茫然。一直到最近每周录音都会在录音室里面碰面，并说不管何时我们的心中都会一起留下许多的回忆，非常感谢 Tarako 至今所做的一切。而配小丸子妈妈的声优伊龙斋真友也悲伤的表示， Tarako 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他是一位时时刻刻不管对方是谁都会留意为他人着想的大师，找不到任何方法来填补这种失落感。而配小丸子奶奶的声优佐佐木优子也以奶奶的口吻表达悲痛，形容 Tarako 是一个开朗快乐对人跟动物都挥洒一切生命的人，但这样骤然比奶奶还要早离世，唯有这一点是唯一不孝顺的地方。最后呢，配小丸子爷爷有藏的配音员岛田敏也用有藏在小丸子里面时常吟唱的心之牌句来表达对 Tarako 的不舍。他说道，心情悲痛，这是怎么了小丸子，我说不出口，有藏献给 Tarako 的心之牌句。
看得出来哦，这些声优之间在常年因为配音都是长达二三十年甚至更久的合作时间，所以感情哦真的都比家人还深厚。
而小丸子的动画负责人呢也表示说，目前还在考虑要寻找跟 Tarako 声音相似的声优，还是要聘请让小丸子有全新形象的声优呢？
这个就请大家拭目以待咯。无论如何是要延续小丸子经典的奶音，还是要为小丸子开创全新的声音，我想不管是哪个方案，粉丝们都不会忘记这经典的作品还有这些优秀的配音员。而以上呢也就是本周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 Dr. 默默景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 same time next week we'll be here。
Sakura Momoko desu またね。
PTT 紫爆紫爆紫爆爆爆爆爆。
欸，莫经过我发现日本的主播在报道鸟山明的新闻的时候，旁边的手语翻译员在提到龟派气功的时候就真的比出经典的招式动作。欸，
而且你知道吗，龟派气功哦，这个命名其实跟我最爱的好阿姨夏威夷有正相关。
龟派气功的日文念法就是卡梅哈梅哈，听说就是来自于夏威夷的建国者卡梅哈梅哈大帝，
听起来有一点中二，不过这是事实哦。
而且这个命名呢是鸟山明的夫人建议的，
感觉生前他们应该是一对非常恩爱而且很可爱的夫妻。